尤其你在信心软弱的时候、艰难的时候、灰心的时候，你要多看这本小圣经。即使你刚强的时候，也要看这本小圣经。你刚强啊，你成功，你得意，很容易骄傲，你的眼目就是耶稣身上落开的，就是非常宝贵的一种这本小书啊。当然，我们也许啊，今天时间哈、啊，也许看看能够延长一点。我想就看看圣灵怎么带啊。圣灵的喜，因为很少人传讲这圣灵的喜。所以很多信徒的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对这个真理啊不清楚。那如果我们对这个真理不清楚呢，我们就不容易，我们的灵力就不容易啊进到那个丰盛的里。还有就是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的理性不是说不重要，我们的理性，我们你可以说我们的神是可以说啊最有理性的神，但是不是单单停在理性的领域里面，这个理性和灵性，圣灵跟肉体。属灵跟属物质，属天跟属地，我们要了解这个差距太大，这个之间的差距，而且我们不能够取代的，这个没有办法的。属地就是属地的，好像主耶稣啊，他说哈、啊，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说，你在人里面呢，啊，你在人里面，你就是在人里面。你说你会的，你不管什么聪明智慧，你有学问什么，你就是肉体，就是肉体，你人就是人。但是呢，圣灵是另外一个领域，对吧？我们要想认识神，要经历神啊，我们必须要进入到那个圣灵的领域。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就是神的事只有圣灵才明白。我们要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里讲到啊，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那个先看第一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说，就是神所说的。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知识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想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就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发过的愚拙的道理针对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要知道那个差别。好像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然后他说，天如何高过地，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们不要想用我们的理性来认识神，那是不够的。而且我们如果不从理性里面踏出来， 而接受圣灵，让圣灵带我们进入那个圣灵的领域，就更高的领域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或者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哈，永远不会超过我们的理性，就超过我们人的智慧，那当然很有限，因为认识神是无限量，神赐圣灵给我们是无限量，我们对神的经历是无限量，因为它太大了，神那么大，我们那么小，可是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想用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智慧，要想来明白，所以神才说那个，如果人要是这样用他的智慧呢，就是愚拙。而神为了要让人知道人的智慧永远不及于神的智慧啊，神就用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耶稣定十字架这个道理。你要是用人的智慧来想这个十字架，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是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智慧就在这里，甚至于那个他给二十五节哈，他说因为神的预着总比人智慧，神的耳朵总比人强壮，那何况神他不是预着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人不要想用他的智慧来明白神的事情。那然后第二章第六节呢，他说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他不是完全不讲智慧，可是他所讲的智慧啊是天上的智慧，他说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所谓有权有位，就是那些有地位有学位那些佼佼者我们所讲的不是这些人的智慧，因为这些人的智慧会过去的，会败亡的。我们讲的呢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个智慧呢，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如果知道呢，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再读下去的话呢，就如经上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身上的事也参透，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我想我们读到这里就可以了哈。我们怎么知道人的事？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思想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感情？就是这是因为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灵，我们会知道明白这些事情。就是没有信神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情感，我们有意志，我们的心怎样怎样。他说那是我们的灵让我们知道，同样的我们要想知道神的事情，对吧？我们只有神的灵才能知道。因此神为我们，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到底预备的是什么呢？只有圣灵才能够显启示出来。显明就是启示的意思这个也可以说也是一部分的原因耶稣要有圣灵为我们施洗，这一部分的原因。因为耶稣，你要多思想那句话，你就觉得很有意思。耶稣说：“人如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里去。人如果没有圣灵，不透过圣灵，人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没有办法跟神发生关系，当然更无法来认识神。”当我们 领受了圣灵，并且在圣灵里面呢的经历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耶稣为什么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洗。我们就明白说，为什么当初在撒玛利亚那些人已经领受了神的道，也奉耶稣啊的名受了洗了，为什么使徒们，这是一个大的使徒，在耶路撒冷还要特地打发这两个使徒到撒玛利亚去为他们祷告，好叫他们受洗？我们以我们的看法，就是这些人都喜乐了，并得到医治啊，也得到了释放啊，啊，领受了主的道也都受洗够了吗？在我们看来是够了，但是在使徒们看，在耶稣来看，在那些明白圣灵的洗受圣灵的那个重要人来看，不够，不够。我也可以跟你说，你今天如果你信主很多，你也受洗了啊，你的圣经也读了很熟了，也许在教会里，可能你已经当了领袖了，当了牧者了，传道了哈。如果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然后我对你说不够，不够。那如果说你说我不够，可是我觉得我够，那只好让你去觉得不够。我说的不够乃是啊，按照圣经的说法你不够。那你如果你要是相信你自己的想法，你有这个权利。主耶稣哦，神他仍然还是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的，神造我们给我们那个自由意志的话，他始终是尊重的，他要我们选择，他要我们选择，他给我们都是选择，告诉我们有两条，一条是窄路，一条是宽路，是吧？宽路是引到灭亡的，窄路是引到永生的，可以选择。那神对我们也可以选择，他也有选择。他说招来的多什么选择，所以不是所有招来的所有信耶稣的啊，神所不招来的都被选上。我们如何才被选上啊？我们当中有些做企业家的弟兄们啊，你们雇人是不是随便就拉了就雇了？不会的，你们一定会有选择，要经过考试，要经过选择。我们的神要来做他的工，更是这样啊！尤其是你要最后你要来当他的心腹，当耶稣基督的心腹哦，他那个选择的那个标准更高。对啊，啊，我们不要。无所谓啊，不，还是要好好要来追求，好好来预备。圣灵的洗，如果我们没有领受，那么我们对啊神的救恩就领受的不完全。圣灵的洗是让我们认识，让我们认识。对的真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圣灵的洗跟我们可以说整个的信仰啊，经历什么，享受什么，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改变变化，而向他最后呢圣洁，成为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这样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圣灵的洗跟着一切都，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洗，记得啊，最多最多你是在理性，是在知识上，你的信仰，所以就是那么重要。而且主耶稣他说到他向门徒们吹气，我觉得那个重要的啊， 不是我们怎么解释那节经文，重要的乃是说要受审，这是主的命令，没有选择的。那这个命令带给我们是什么呢？更丰盛的生命，带给我们的是神的同在，是基督的内住，是圣灵的充满，我们的改变，教会的被建造，这都是圣灵的洗手带来。所以我刚才上午就说啊，内在生活，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基督的内住以及更丰盛的生命，乃是从圣灵的洗开始。我刚才已经提到，我是信主17年以后我才受圣的洗，在那个17年啊，在那17年的里面呢，我到后来哈，我发现我的信哈，我那个我的领受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发现我这个人没有改变，我还是常常发脾气，我还是我原来有的个性，我里面还是充满了骄傲，我没有办法与人相处，我也不懂得怎么样去爱人，我更没有那个力量去爱人。那我对神的认识呢，始终是停留在那个知识和理性的层面。即使那个时候我已经可以在教会里讲道了，我也可能拿起圣经来跟他解圣经，是吧？但是都在知识和理性里面的那些活动，没有生命的经历。最多我的经历就是在灵修的时候，觉得很平安，心里面很平安，有时候觉得很甘甜，这样就亲近主很甘甜，这最多的这样一个经历。但是对于我生命的改变没有经历，我那个人依然故我，我仍然是充满了血气，充满了肉体。所以呢，我虽然信主那么多年，我在教会里面呢也这样很热心的侍奉啊，但是我与人相处有问题，给人带来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麻烦。那简单的说了一句呢，没有活出耶稣基督。而我之所以没有活出耶稣基督，是因为我没有受圣灵的洗。可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没有人这样教导我。我受了圣灵的洗以后，当时好像也是很糊里糊涂的啊。我就受了圣灵的洗以后呢，第一个经历，我第一个我所发现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他活在我的里面，我就开始与神有一个活的关系，有一个个人的一个直接的活泼的关系，而不是不再在理性里面，在知识里面，那个是圣灵的洗所带来的。然后我就一面查考圣经啊，一面有一些新的经历，每一次有点经历呢，我就来用圣经啊来核对啊。比如我受了圣灵洗以后哈，那第一个经历当然我刚才讲过了，最荣耀的是看到耶稣在我的面前。那因为耶稣的显现，所以让我的注意力一直在耶稣身上，而没有去注意到那个方言的问题。可是我后来我说了方言以后，我就再说，我记得在我受圣灵的洗的头3个月的里面，后来我在用方言来祷告的时候呢，我的里面呢有一个疑惑，到底我说的这个方言是不是真的方言？还有这个人还警告我说，你说的可能是魔鬼的话，那就更叫我怕，知道吧？我记得那阵子就头3个月里面，有时候我很想用方言这样祷告，但是用不了， 我怕到一个地步啊，我在那个我的房间里面的那个窗户面前啊，我在跪在那祷告的时候，我要说方言的时候，我都会把眼睛睁开看那个窗户又会有什么东西，怕到这样子。但我也没有去请教什么人，我就自己祷告，我说主，你一定要让我知道我说的话是真的。因为我回想我第一次受圣灵的洗，第一次说方言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有一股力量从我的里面好像爆炸出来，一直说的，一直好像由不得自己一样，一直这样爆炸，越说越有力量。那个我一点没有怀疑，只是过后在未来的那三个月的里面，我常常疑惑，常常好像怕，每次祷告时候怕，所以我就开始就我说神，你一定要让我知道我说的方言是真的方言。我一直祷告，那我特别求说主，你一定要在你的话语上，在圣经上，你要告诉我，黑字写在白纸上，告诉我清清楚楚的，我说的方言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说的是我听不懂的，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很可能魔鬼在欺骗我，也可能啊，所以我就这样求。第二呢，我求的就是说，如果是主是出于你的，是真的方言，你就把我这个惧怕除去，让我再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就觉得很自然，没有任何的惧怕。那祷告了差不多三个月，主都答应，都解答了我这两个问题。那他用圣经的话告诉我这个方言是真的，《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十四章十四节，好，我们14、15可以一起来读啊。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奇妙的哈，就是方言这两个字，因为我是在方言的在祷告史上，在说方言的史上，就是害怕。十四节就是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我平常读圣经都是中英文圣经放在一起的，然后我就去查考这个方言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所领会的这个方言呢，都是地方的言语啊。这里这个方言到底什么意思呢？然后我去查那个英文的一个古老的、比较古老的钦定本的英文的翻译。他那个翻译啊，他不是翻作地方语言，他是翻作什么？翻作不知道的、不知道的舌音。听不懂的舌音啊！我说主啊，我说了这个听就是听不懂，我就是不知道的。他说你自己说的就是方言。那么方言，所以用方言祷告是什么祷告呢？他接下去呢，就是说是我的灵祷告。我们的祷告啊，平常的祷告，我们用口，用我的悟性。我们如果没有受圣灵的洗，我们就不会用灵的祷告，也就是不会用方言的祷告，也就是说不会用那个听不懂的舌音来祷告。 所以我得到的答案，第一呢，这个听不懂的是方言，是真的方言。第二呢，这个方言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是我的灵祷告，跟我的悟性没有关系的，我不可能用我的悟性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因为根本它是灵里面的事，是灵在活动，灵在祷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还记得哈，不仅是信主的人，我说神造人的时候还记得吗？他是有三部分，是不是有三部分？圣经告诉你清楚，有灵，有魂，有体。可是我们常常说话的时候说的灵魂，灵魂连在一起啊，其实啊是应该分开。我们这个人是三部分，我们外面所看到的就是身体，眼睛、鼻子、身体，但是这还不是我们全部的人。要说到我们全部的人，我们里面还有魂，还有灵。那魂里面有些什么？有些什么东西？魂主要有三部分。我们的情感，这是在魂里面；我们的思想，我会想；还有我们的意志，我要决定啊，该怎么做啊，这样，这都是魂里面。这个跟我们的身体没有关系，是吧？你不会用你的身体来思想，对不对？当你思想的时候，你身体不会去明白，但是你魂里面能够明白，这样，那。第三部分就是灵，灵是我们的最深处。灵，神所造的所有的动物，动物的当中，受造之物当中，我的受造之物只有人有灵。那神为我们造的灵，它主要的目的是叫我们可以跟他相通，所以我们的灵是通灵，是与神相通的。那我们的灵里面包括什么呢？我们灵里面呢，包括良心，良心和知觉。灵里面包括直觉，有时候没有透过思想，但是你就是这样知道了，那个直觉。那另外呢，灵是通神的，就是通神。那神来，当然啊，或者我这样说，我们重生得救。圣经告诉我们是哈，就是从死里面，从罪，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后来我们活过来，跟耶稣基督活过来，那个活是灵活过来。当初在伊甸园里面，啊，神对亚当夏娃说，啊，你们不能吃那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他们都吃了，是不是？他们死了没有？灵死了，人没有死，还活着。灵死了。那我们重生得救，乃是圣灵，生命赐生命的灵，使我们那个死去的灵也活过来。换句话说，我们有了灵性了，我们开始懂得神的事情。通灵了，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对神的事情啊，他是门外汉，你跟他怎么谈他不懂。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啊，他活过来，他比较分，他相信的，相信有神。那么如果说再近一点，跟神发生关系啊，住在他里面与神联合，听神的声音啊，活在圣灵里面，受圣灵的引导，那个是必须要受圣灵的洗。这里说到那个方言祷告十四节，再来看，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多少，记得吗？就好像我们思想，我们思想的时候是在我们的魂里面，我们是用我们的魂来思想，跟我们的身体没有关系。所以我当时我得到的一个答案就是说，我这个听不懂的方言是圣经所说的，是听不懂的。英文的翻译直接说听不懂，我若用听不懂的舌音
不是直接翻译英文啊。
我若用听不懂我不知道的舌音舌头发出来的声音来祷告，是我的病。方言祷告就是灵。那么灵的祷告有什么益处呢？灵的祷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益处呢？啊，是造就我，造就。哎，嗯，你看，哎，嗯，保罗哈，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私下的祷告里面呢，他常常用方言祷告，用语祷告，因为他的经历当中，用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是使他的灵，使他的灵能够感动自己，跟他悟性又没有关系。但是我相信，一个人他里面的灵性强的时候，也会影响他的悟性，影响他的悟性，甚至影响他的外面的生活，还有行事为人。如果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也只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受了圣灵洗的人，才会用方言的。我们上午读了那个五旬节那天《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被圣灵，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接着就说按照圣灵赐的同在，就说起别人的话。这个中文的翻译也是不太完全当意哈。那个原来的意思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是圣灵使他们说出来他们所说的，听不懂。但是呢，在那些听的人当中，从各地来的犹太人啊，他们听懂了。这是圣灵的一个超然的一个作为，神啊，为了要叫从世界各地来的人都知道，现在圣灵降临了，现在新的时代开始了。圣灵降临是一件，真的是使他们好像不得不相信这是神的灵降下来。所以叫那些说的人当中说出来的话，是圣灵使得这些听的人所听见的是他们家乡话，是他们的啊。因为也有这样，我也听说过，就是比如我们以前住在香港啊，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在帮我们帮师母带孩子，做一点家务，她是完全为主的一个儿。那时候我们也是主要奉献的，就是这样全职这样的服侍。这个姐妹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她根本没有学过英文，她也不会讲英文。这个姐妹曾经跟她的侄儿啊要传福音啊，希望她能够信主。她的侄儿一直没有相信。她的侄儿是在香港，是英文书院毕业的，英文很好。有一天，这个侄儿听到她的姑姑啊或者是阿姨在祷告的时候，哎，说英文呐、啊！你说我的姑姑怎么会说英文呢？其实她在那里是用方言。这个就像那些五旬节是圣灵啊，一种超然的力量，是他的侄儿所听到的事。其实他不会讲，那我也听到还有别的例子啊，是有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后来他侄儿信主，就这样相信。你知道，有的人如果没看见一点神迹啊，其实他就不容易相信。好，我得到这个答案。我就接着就查吧，这个用方言祷告有什么好处呢？造就然后呢，在十四节前面呢，我又多知道一点啊。第二节啊，第十四章第二节，那里更清楚地说。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而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能够听出来， 然而在他心里里面却是这样说，各种各样的奥秘，哎，我又多知道一点，通过这个说方言，用方言祷告，哦，因为他用方言祷告是对神说的，不是对人说的，你对人还是要让人听得懂的话，那是对神说的。那对神说什么呢？这里告诉我说哈，我不知道，但是在他心灵里面，在他的灵里面讲说不要傲慢。那么神听得懂听不懂？神什么奥秘他都听得懂，但是启示奥秘的神，他知道我们灵里面的需要，所以神他就照着我们灵里面的所祷告的，他就会入我们来拯救。好处在哪里呢？好处呢？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说方言是造就自己，都是造就的。神给我们的恩赐都是造就我们。但是呢，在过去呢，这个方言。现在也是这样嘛，这个方言这个问题啊，很容易引起争论，很容易引起争论。圣经给我们教导，不管是对哪一方面的争，千万不要争辩，不要争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懂啊，你明白就明白，不明白不要争论。所以我也提醒以后，如果遇到那些没有受圣灵洗的人，他就没有说方言，没有说方言的人，他就不认为方言是那么重要。因此，有的人在传统教会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有这个说法，对不对？凡是说这样话的人，就他自己没有说。说了方言的人，他绝对不会这样说。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法知道这个人有没有被神说吗？你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吗？但是这句话，圣经上没有，不可以说，反而说圣经里面好多地方说到他们被圣灵充满，我说了话。我要查的话。至少在使徒行传我已经查过的地方，但是我不要花那么多时间，是告诉你。那，我得到了这个答案，当然我有了依据了。我抓住什么话我都放心。我虽然讲的我听不懂，但是没关系，神听得懂就好了。而且是一个奥秘，当然我听不懂。知道吗？从那时候开始，我再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没有惧怕，没有怀疑。而且，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到现在40多年了，我常常用方言祷告。有时候我在聚会中，我讲道的时候，就是不用方言，很自然，很自然发出来。要知道，方言祷告是造就。如果我们缺少这一个恩赐，这个恩赐是从圣灵的喜、圣灵充满而来的。我们缺少这一个，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得救，我们不能属灵啊。但是要知道，我们缺少这一个，叫我们的灵得到造就，叫我们的灵得到造就，因为它是叫我们的灵得造就呢。所以保罗在18节里就保罗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他因为所以说的比别人更多，就是因为他知道方言造就他自己。我自己我常常用方言，我也许在私下里头，我方言祷告，多过我在公开的时候祷告的话，因为 我很简单，我这样做是因为保罗这样做，我跟保罗都会错的。但是啊，我如果听到一些人在说，哦，你们说什么呢？当初五旬节的方言都是人听得懂的，你说都听不懂，你这是不是方言，是假方言，是魔鬼的话。我如果听他的话，我不会讲。保罗不会听他们这样说，但是下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这个告诉我们这个运用方言啊，这个方言有两种。如果我们仔细的把十四章好好的读过的话，方言有两种，一种是祷告的方言，用方言来祷告，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方言来祷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恩赐，凡是你受了圣灵洗的人都应该会用方言祷告。那有的人啊，他当时没有说，就是他被圣灵充满，他也受了圣灵洗哈，他真的也有其他方面的改变，可是他还没有说方言，这样子他以后会说。受圣灵洗的人一定会说方言，如果当时没有说，他以后就会说，一定会。而且他如果相信圣经，相信圣经所说的，他早晚他就会说出来，而且很自然就说出来。那他这里说哈，他说在教会中，在教会中啊，他宁可用悟性啊，用悟性说不去教导人的话，叫人得造物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他的意思就是说，看啊，前面我比较啊，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么能够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好，你固然说方言说得很好啊，无奈啊，能够造就别人。所以他就说，为了要在教会中造就别人啊，你宁可用悟性来说造就人的话，除非呢，你的方言呢是能够翻出来的。这个就是在第五节吧，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注意哈，这句话，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有的人很显然都还没有说方言，可是你要知道，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方言是第二种。我刚才说第一种是方言的祷告，第二种就是用方言，神用方言来传递信息。我愿你们都说方言，更愿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这个道理不是很显然的。假如一个人你在聚会当中啊，你站起来，你有圣灵的感动，你说方言，在聚会中特别都有圣灵的感觉，你站起来啊，你就说呱呱呱呱，你说了一阵子，没有人翻译，人都听不懂，你说有没有意义？
有
意义。但是如果翻出来呢，就叫人得造就。我在纽约的那个教会，我们 参照这位，常常他们有说方言，但是总是有坏人。每一次哈、啊，那个一个人站起来，他有灵，他有圣灵感动，他就说，说了以后呢，有第二个人呢就翻译。有的时候呢，那个说的本人呢，他说完了以后，他自己来翻译，那翻出来的话都是很造就的，那就跟那个做先知讲道的一样的是造就。但是如果没有翻译，如果没有翻译，他说你就不要说。你宁可用物句啊，用无句无形的话来造句。这个就是保罗教导我们呢，在聚会中如何来使用方言。在聚会中有一个原则，就是啊，凡事都要造就人，凡不造就人的我们都要避免。即使是说方言，你有这个恩赐，你在聚会中一个人站起来，你说了，如果没有人翻出来，叫教会得到造就，多么必要，对吧？他说：“宁可你说五句，那个悟性的话，而造就人。”这个是保罗教导我们说方言的运用。那么至于说用方言祷告，我们都可以用方言祷告，好像我们都可以用悟性祷告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起来用方言祷告，大家都可以用方言祷告。但是如果你在聚会中，你有感动，圣灵感动，你要说方言，要传递一个信息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人翻译出来。如果没有翻译的，那保罗的另外一个教导呢，他就说你那说方言的哈、啊，要求。能够翻译出来，就是讲到你有这个说方言传递方信息的恩赐的话，要求能够翻出来。这个能够翻出来的是有别人翻或者是你自己翻。如果是没有把那个翻译的恩赐给你的话，你在聚会上就不要说方言。但是呢，祷告是可以的，所以保罗在那个十四章最后啊，最后，三十九节，他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也不要什么，也不要禁止说方言。有的我知道有的教会啊，他禁止说方言，不要说。哦，在纽约有一个教会，他很特别。”他说你连说这个阿们呢、都不能用灵恩派的阿们，灵恩派的就说没不能这样是阿们，还有呢也不能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都是灵恩派说的，那个教会就不许，他禁止偷听，禁止说方言，就是明明违背圣经的教导。圣经是说不要禁止说方言。保罗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你们在座的，如果还有人还没有说方言，我也会，我也要用保罗这个话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用方言祷告就得到造就。阿门。哈利路亚。是不是要开饭了？那个李老师，
他在那仰望主，就是最后一堂，最后一堂课，主要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话？我们来看犹大书。犹大书是最后这本书信，新约的书信都是为着造就教会而写的，或者说都是神用来建造教会的那些书信，那这是最后的一封书信，也是可以说最短的一种书信，它也没有分章啊，就是这一封书信可以说是啊，神借着使徒们向着教会所说的最后的一些话。我们我很简单的就是把这一章啊稍微说一说，那个前面呢，那个犹大就是一再的警惕我们，说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会有很多讥诮的人、不敬虔的人，做了很多不敬虔的事，他就用啊过去神对于那些不敬虔的世代所有的审判啊，譬如以色列人啊出了埃及以后，因为他们不顺从，神就把他们灭绝了。比如我们呢索多玛伯伯啦啊，因为罪恶滔天，神就把那两个城以及附近的城邑啊都烧毁了，就是连天使犯罪啊，神都把他们捆绑起来留在黑暗里面等候啊那个末日的大审判。然后他就讲到有些不敬虔的人，其中特别包括有一些牧者，他们是牧人啊，却是知道牧养自己而不知道牧养教会。最后呢他也提到说有些人毁谤在尊位的，他就用那个天使长啊比加勒来做比喻，他说天使长比加勒啊，为了摩西的尸体跟魔鬼征战的时候呢，他都不敢这样用毁谤的话来骂他，只是说愿主来责备你。他就是说到种种的那种不敬虔的那种行为，也就是警戒啊，我们这些在末世的人，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最后呢，他就在十四节啊就提到亚当的七世孙啊以诺，我们早上就提到以诺，他曾经预言这些人说，看了主要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或者说所有的人身上行审判，将来审判的时候，最后的审判，义人罪人都要受审判，而且神的审判呢是从他的家里面起手的，因为神知道如果他自己的家里头没有治理好，他怎么能够审判世上的人。所以神的灵啊，早在以挪的时代呢就已经感动他说预言， 所将来主要带着他千万的圣者要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的顶撞他的钢笔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注意哈，下面他就说到一些不敬虔的，不敬虔的，就特别在口舌上面。他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就是很任性，照自己的意思，口中说夸大的话，为了得便宜呢，就谄媚人，说一些讨好的话，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些不是不敬虔的。十七节的时候，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就是不敬虔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他不是说到教外的人啊，要注意他，特别是说到教内的人，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守护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二十节开始呢，就是要勉励我们这些活在最后的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呢，我们应该有的，我们该做的事啊，也可以说这也是为着我们要预备好啊，预备主的再来。我刚才在安静的时候，好像主就特别哈，要把那个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啊，这个两节的经文呢，作为我们最后的话语，神对我们最后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20到21。
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极深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照永远。
这里提到四件事，我觉得这是我们预备主的再来还有备题啊，是不可缺少的这四件事情。如果我们行在这四件事情的里面的话，主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是会被提的。二十节说，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要造就自己，我们自己要好好的读经，我们来到一起的时候要好好的读什么话。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神的话是天地可以废去啊，他的话不能够废去，他所赐下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主耶稣说啊，人活着不是单靠着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没有一种的话语，一种的道，比神的道，比神的话还要再圣的，是至圣的，这是最神圣。